弟兄姊妹好，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你是耶稣吗？你说这个题目怪怪的啊，谁问的？问什么人呢？在这个月的月初，我们教会有很多人，弟兄姊妹，我们都去参加了一个北美大陆事工培训营。大家以为是到大陆去宣教的，不是的，就是大陆来的基督徒的培训。在这个会上四天啊，有七位大陆来的，后来做了牧师的传道人，跟我们讲了七次七个道，一个题目就是活出基督的生命。什么叫活出基督的生命呢？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上带着基督的形象，有基督的样子，做基督的事，那不就是你是基督吗？你是耶稣吗？好，我想讲一个真正发生过的事情，大家就明白什么叫你是耶稣吗？在几年前，有一个公司，一个公司啊，有几位工作人员到芝加哥去开一个专业会议，讨论那个公司的事工。他们去了几天，到礼拜五的中午会议结束了。那么因为下午有一班飞机，他们可以赶回家里啊。那么因为是周末嘛，很希望跟家里的孩子啊、太太啊、父母啊一起团聚，所以他们呢就打了电话回去，说我们会回来吃晚饭的，等我们啊。所以他们匆匆忙忙的赶到飞机场，要赶上这一班飞机。到了机场的时候呢，这一群人都是一个手拿着机票，一个手拎着工资包，匆匆忙忙的要走进安全检查门，可以上飞机。但是因为是周末，在机场进口的过道啊，非常拥挤，很多人都匆匆忙忙的要回家。快到那个安全检查门的过道里面，边上有一个16岁的女孩子，她在那里摆了一个苹果摊，在买苹果，她要靠这个来维生的。那么所谓苹果摊呢，就是放了一个小桌子，桌子上排着整齐的一堆苹果啊，这样呢她才叫要买苹果啊。但是这些人都要紧的赶飞机，很多人呢都要想回家，所以匆匆忙忙的，谁都没有注意。特别呢周末人很拥挤，过道里人很多，这一群人呢就匆匆忙忙的要去安全检查。里面有一个人走得太边了，当他走过那个孩子的苹果摊的时候，他不小心把小桌子踢了一脚，这个小桌子打翻了，苹果滚得一地。但是大家都要紧上飞机嘛，谁都不管，谁都不关心，那些苹果被人踢来踢去啊，也没人管。大家匆匆忙忙的要去安全检查，因为这个现在安全检查时间很费的啊。没有一个人关心，没有一个人注意。但是这群人里面有一个基督徒，他觉得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他就停下来回头看一看。当他看了一看，他倒出了一颗冷气，大大的震动。原来这个16岁的女孩子是一个全瞎的，她就靠了买苹果来过活的。现在她的苹果被人踢翻了，她又看不见，她一边哭一边爬在地上到处去摸，要把苹果收回。那个人深深的同情感动，他愿意帮助这个女孩子，所以他就停下来跟一个同事说，哎，你们乘飞机吧，我有事我不去了，我下一班再回家啊。所以他就跟一个同事说，你到家以后啊，跟我太太打个电话，叫他们先吃，不要等我。他们也不知道他什么事啊，他们就走了。他呢走出安全门，走到过道里，走到那个女孩子旁边。那个女孩子是瞎子啊，很绝望，又没办法再摸啊，要收回那些苹果，他就跪在女孩旁边帮她一个一个捡起来。 当他把这些苹果全捡起来以后，他就把小桌子铺好，把苹果呢一个一个再跟他叠好，让女孩子可以卖苹果过活。但是他发现有些苹果被贴伤了，可能要减价了啊，有些苹果呢被人家踩扁了啊，可能没用了，也许做苹果酱啊什么，所以他都把它收集过来，放在哪里呢？他看到桌子底下有两个小篮子，所以他就把受伤的放在一个篮子里，踩扁的放在另外一个篮子，他把女孩扶起来，他对孩女孩说，孩子啊，我把你的苹果都堆好了啊，这里呢受伤的你要便宜一点，那边呢伤了你拿回去，拿回去也是煮一煮还可以吃。那个女孩站起来很感动，在流泪，这个人呢就拿出钱包，他在里面抽出两张20块的钞票，40块美金，他把这个钱放在女孩的手里，他说，孩子啊，我们的人伤害了你，是你受到了损失，我这个40块钱给你，希望能够补偿你一些损失，让你不要太损失。那个女孩非常激动，哭啊哭啊，讲不出话来。那个人认为40块大概不够，其实已经很多了啊，所以他说 Are you OK？ 那个女孩感动，点点头，说不出话来。他呢就拍拍那个女孩说，孩子啊，希望你平安的啊，希望你今天不要受到太大的伤害，再见了，你保重啊。所以他就匆匆忙忙的走向安全检查门，因为下一班飞机要开始检票。当他正在安全检查的时候，忽然听到后面那个女孩在叫，先生先生。他站下来回头看看什么事，看到那个女孩两个瞎眼对着那个安全检查的地方在迫切的叫，先生先生。他就停下来说，孩子啊，有什么事啊？他说，先生，你是耶稣吗？你是耶稣吗？这句话震动了他的心，谢谢，是在他的灵魂受到了冲击。你是耶稣吗？我就做了这么一点小事啊。他一句话都不讲，转头走向检票口。当他坐在飞机上的时候，女孩的这句话，你是耶稣吗，一直在他的灵魂里面敲击震动，我是耶稣吗？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时候人家看到你觉得这个人真像一个人的，真像耶稣啊，有没有？也许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人有一点难处，有人有一点需要，我就去做了一件事帮助他，这件事也许很小，算不得什么大事，也许我这样做也说不上是个英雄，但是我们去做了，有没有？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做，世界上很多人也不去做，没有关心，没有关怀，无动于衷，但是你呢却为了爱去做了，因为你觉得这是一个基督徒应该做的，这就是主耶稣讲的嘛，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嘛，所以我们觉得这是应当的嘛，弟兄姊妹。但是常常我们对于这些小事，人家有一些难过，有一些需要，有一些悲伤，我们却漠不关心，无动于衷，与我无关，不关我事，无动于衷。有的时候别人的忧伤，别人的缺乏是我们造成的，我就是常常这样，我这个脾气啊很尖，有的时候我认为我心肠是好的，你这个事做得不对，我就跟你争，一争啊，我 我的脾气就来了，声音就大了，我的喉咙本来就大，所以常常啊，一点小事跟朋友这么一争，人家受到伤害了，心里很难过啊，甚至于有的人很伤心，或者受到一些损失。但是我还认为我很有道理啊，这算什么呢？弟兄姊妹啊，不关心，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就是我造成的，我也是对的，你自己不好。弟兄姊妹啊，你有没有想过，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弟兄姊妹，我们日常生活在世界上，都要跟人有来往的，人际关系是最难处理的。比如说我们天天要去买菜，要去买东西，要到邮局寄信，要到外边吃一顿饭，都有人为了我们服务，都有人来接待我们，你是怎么样对待这些跟我们有关系的人呢？你天天要去上班，要到公司去，你会碰到很多同事，有的是你喜欢的，有的是你不喜欢的，也会碰到一些工友啊，碰到一些警卫，碰到老板，你是怎么态度来对待人家的呢？我们现在在家里生活，我们家里有许多亲人天天跟我们在一起，有你的爸爸妈妈，有祖父祖母，还有公公婆婆，也有丈夫太太，还有我们的儿女，还有媳妇女婿，还有生儿女，我们天天跟他们在一起，我们跟这么许多人天天要碰到，我们表现出来的是什么样呢？是跟世界上一般的人差不多，人家并没有觉得你有什么特别，还是你表现的跟世人都不同，人家看了以后说，这个人怎么这样不一样啊，这个人是不是像耶稣啊？他也许想，如果耶稣在世界上，他所做的，他所说的，他所行动的，一定跟这个人一样。弟兄姊妹啊，你就活出了基督的生命。我们听到七次讲到，就是说，你要在各方面，七个方面，要活出基督的样子来，生命来。什么叫基督的生命呢？就是活出基督的样子。基督的样子是什么呢？耶稣这样说，我的样子是柔和谦卑，也就是说慈悲。但是我们往往不是这样的，我们说我是基督徒，我认识耶稣啊，我是属于耶稣的，但是我们做出来的是不是像耶稣呢？我们平时呢读一点圣经，嘴巴里呢啊，圣经上怎么讲的啊？还有的人呢，常常把这个当作口头禅啊啊，感谢神啊，你讲了一件事，感谢神啊。像美国人有个习惯，实际上是在亵渎神了。他碰到难处了 ，Oh my God， 变成一个口头语了啊，好像天天把神挂在嘴里，实际上他在埋怨啊。那么还有呢，我们礼拜天到教堂去，人家说啊，这个是个基督徒。但是你天天生活在世界上，是不是慈悲像你的天父呢？弟兄姊妹啊，我们一定应当在平时跟在教会里一样的活出主的生命，活出主的光，让人家看见我们，就看见了主的光，就认识了主耶稣，就得到了救恩，这样我们就像耶稣了。怎么像呢？慈悲像你们的天父一样。弟兄姊妹，让我们想一想，当我们得救以前，我们这些人就像故事里面的苹果一样啊，被世界踢翻在地，人家都不关心我们，把我们踢来踢去，我们要在那里寻找主人，寻找归宿，但是找不到，被人踢来踢去，在人家眼里一个不值钱的苹果。但是有一位就像那个人一样，主耶稣看着我们这些苹果， 在世界上流离失所，在寻找归宿找不到，在物质享受里面也不知道人生的价值，人生的意义是什么，都在寻找迷茫。但是主耶稣爱我们，关心我们，他来了，把我们从世界上一个一个苹果捡起来，有的还是受伤的苹果，有的被人踩扁的苹果，很忧伤的，都把我们一个一个捡起来还给神，我们的主人。神把我们这些苹果，人家看不起的苹果，一个个捡起来放在小桌子上。哦，不是的，放在一个小山上，这个小山叫什么？哥哥他，把我们放在十字架的救恩下，他还替我们付上了一切的赎价，把我们的代价全付上，为的是要我们活得有尊严，有价值，有目标。弟兄姊妹，这就是救恩，这就是福音，这就是永生。很奇妙的啊，这个故事里面这些苹果就好像是我们这些人信主以前啊，不之前一个苹果。但是神在圣经里面接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怎么说啊，生命记32章10节，他说我关心你们，爱你们，就像爱我眼中的同人一样，是不是？我爱你们，保护你们，就像保护我眼中的同人。这个同人英文是什么？ Apple。 苹果英文是什么？ Apple， 一个字。我们这些世界上被人看不起，踢来踢去找不到归宿的苹果，但是在神的眼里不是苹果，是他眼中的同人。同样的 Apple， 世界上人看来是一个不值钱的苹果，在神的眼里却是他眼中的同人。他爱我们，为我们死，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慈悲。他要我们活在世上，就把基督的慈悲表现给世人看，为他发光，把他的形象让人家看。所以保罗说，我们成了一台戏，你们都是演员呢、姊妹都是女主角，弟兄都是男主角，我们要把耶稣表现出来，让世人看着我们这个戏，认识了我们的主耶稣。弟兄姊妹，这是要付代价的，这是一个征战。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主耶稣对我们是如何的慈悲，我们才能学像他怎么样慈悲。底下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主耶稣对各式各样的人，他是何等的慈悲，何等的善良，何等的怜悯，何等的关怀，何等的温柔，何等的宽容。我们看圣经里三个人的遭遇。第一种人是彼得，彼得是耶稣最大的门徒，是第一个门徒，他是一个非常勇敢但是鲁莽的一个人。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夜，那天他向大家预言了，说犹太人要把我抓去，要定罪，定十字架，替你们赎罪。彼得一听，主啊，不行，我一定会帮你的，就是为你死我也愿意，都英勇豪气啊。但是主耶稣却跟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今天鸡叫两次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不可能啊，我一定为你死。当他们在克西马尼的时候，犹大带了兵丁来抓耶稣了，彼得怎么样？好勇敢，拿出刀来要杀那些抓耶稣的人，一刀把大祭司的耳朵砍掉了。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圣经的时候有没有心惊胆战？为什么？如果你把大祭司的耳朵砍掉了，你就犯了杀人为求的罪。而耶稣基督呢，是他们的头，那是主犯。所以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是因为他犯了杀人为咒还有教唆犯的罪，耶稣有罪而死，就不能替我们赎罪。 他必须是无罪的神。但是今天彼得犯罪了，他是头，所以耶稣马上说收刀入鞘吧，动刀的不要被刀杀，他就摸大祭司的头医好了，这个罪涂抹了，耶稣仍然是无罪的。但是彼得怕死了逃走了，你看刚才还在豪气逃走了吗，这个叛徒的嘴脸就出来了。当耶稣被抓被审问被鞭打被羞辱要钉十字架的时候，彼得又舍不得了啊，一个叛徒都睡啊，又舍不得背叛，就偷偷的跟在后面要看一看怎么样，一边看一边又怕。这个时候一个使女看到了，说你是同伙的，我也要钉十字架。哦不不不，我不认识不认识，两次三次说我不认识耶稣。这么一个叛徒，背叛到底的一个叛徒，耶稣这么替他恩待他，这么爱他，他三次不认主。忽然计较了，他想起了主耶稣早就说我要三次不认，我不知道主会不会恨得我要命啊，他就偷偷抬起头来看看耶稣什么表情。当他抬起头来的时候，他看到是什么呢，主正在看着他，眼睛里面含着眼泪，那么怜悯，那么宽恕，孩子啊，我早就说不要靠血气之勇啊。彼得那个时候大大的感动，到外边大哭悔改了。从此以后他成了一个爱主更深的人，最后为了见证主道定十字架来荣耀主的名，主耶稣就宽恕怜悯了这样一个叛徒，因为他悔改。所以最后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他告诉抹大拉的玛利亚怎么讲，你去告诉门徒我复活了，底下加三个字，和彼得，特别对这个叛徒加上一个，告诉他和彼得我复活了。为什么？耶稣的怜悯，耶稣的关怀，耶稣的宽恕是那样的大，我们应当不应当学耶稣那样慈悲呢？人家得罪了我，我永远记住他不放。耶稣不是这样的。我们看第二个，一个非常好的人斯蒂凡。当耶路撒冷第一个教会在彼得一次讲到三千人悔改，就建立了第一个教会，三千人的大教会，比我们教会大概要大几十倍 啊这么大教会建立第一个，犹太人妒忌了，逼迫他们，斯蒂凡站出来为主的真理跟他们辩论，他是这样的有力量，这样的正义啊，犹太人辩不过他，恼羞成怒，拿起石头要打他，把他要打死。当斯蒂凡快要被他们打死的时候，他却跪在敌人面前，眼睛看着天祷告说，怎么祷告啊，父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人家拿石头打死我，我却对神祷告说，父啊不要将打死我的罪归于他们。那些犹太人震动了，这句话好熟悉啊，谁讲的？斯蒂凡讲的，但是我在哪里听到过啊。他们想起了五十多天前在哥哥他的十字架上，这位主耶稣刚钉上十字架最痛苦的时候，他为钉死他的敌人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哎呀，那些犹太人想，这个斯蒂凡跪在那里满身是血，这不就是十字架上的耶稣吗？你是耶稣吗？他们不敢再用石头打他。斯蒂凡要死的时候抬起眼来，看到主耶稣爱他，激动到站起来欢迎他，孩子啊回家吧。这是一个爱主做出重大牺牲但是仍然慈悲的人，耶稣是怎么样的关怀他爱他。我们再看一个，第三个，伯大尼的玛利亚。那个伯大尼的玛利亚跟马大是耶稣素来所爱的，他们的弟弟拉撒路要生病的时候， 要死的时候，他们马上派人去找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你快来。耶稣来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臭了，埋葬。马大看见耶稣大哭啊，主啊，你若早来，我兄弟必不死。耶稣说，你若信我，你兄弟必定复活。马大怎么理解呢？到末日的时候我们都要复活，主啊，对对对，将来会复活。但主耶稣说的不是这样，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啊，他不懂。玛利亚这个时候听到主来了，抱着主大哭。主耶稣看到世上的人为了生老病死，特别是死亡，那样的痛苦，那样的忧伤，亲人的离开那么痛，他们不理解复活的真理。所以耶稣非常的怜悯他，同情那些犹太人和玛利亚。耶稣心里为人这样的难过。约翰写了圣经里最短的一节，只有四个字，怎么讲？耶稣哭了。弟兄姊妹啊，当别人在痛苦的时候，耶稣跟着他一同哭，这个慈悲的心肠，那个怜悯关怀的心肠，你就能够看出来。耶稣知道再有几分钟围剿拉撒路就出来，但是他看到人们这样伤心，他同情，他怜悯，何等的慈悲。弟兄姊妹，三种人是不是？一种亏欠了耶稣的人，一种荣耀了耶稣的人，一种爱耶稣的人。耶稣都是那么怜悯，那么宽恕，那么爱。所以当你想到这三个人的遭遇，想到他们身上耶稣的爱的时候，你能不感动吗？有一个诗人就看了这三段非常感动，他写了一首诗。这首诗我们小时候一直唱，现在不大唱了，因为现在喜欢新诗了。这首诗我唱给大家听啊，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唯有被的所见的泪眼，死的凡所仰望的容颜，陪着玛利亚痛苦的痴心，会叫我脱离地的吸引。弟兄姊妹啊，在主耶稣这样的大爱下面，这样的慈悲下面，世界上的一切荣华富贵算得了什么呢？当他在主的怜悯下，他觉得我愿意以主为我的千万人中的第一人，让我脱离地的吸引，像主那样慈悲。所以诗人这样想了以后，他就在副歌里面向神觉知。副歌怎么唱啊？你是千万人中之第，唱错了啊！你是千万人中之，也不对，也不对，你是千万人中之第一人啊！哦，求你开我眼，冰冻我心，洒水中偶像，并焕然加冠。你是千万人中之第一人。他说，主啊，你是世界上最爱我的第一个人，我愿意把所有的偶像都撒碎，尊你为我心中的第一人。弟兄姊妹啊，在主的慈悲面前，世人世上的什么事情算得了什么呢？让我们学像耶稣，像耶稣那样慈悲。当我们这样表现出来的时候，人们觉得你好像某一个人，像谁？像耶稣。耶稣活在世上就是这个样子，你活出来了，这就叫活出基督的生命。耶稣在约翰福音九章五节这样说，他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世上的光，当人们看到耶稣的时候，就看到盼望，看到爱，看到归宿，看到永生，看到救恩。但是今天耶稣到天上去， 那么世人还能看到主的光吗？谁来照亮这些被人踢来踢去的苹果呢？谁来照亮世界上那些迷迷茫茫想寻找真理的人呢？谁来照亮世界上那些悲伤痛苦的人呢？耶稣告诉我们说，马太福音五章，你们就是世上的光。耶稣现在在天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啊，就是世上的光。你说我怎么照世上的光？我有什么来照亮世人呢？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那我的什么光呢？耶稣说，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他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就能把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父。弟兄姊妹，什么好行为啊？有的人想，我捐一点钱啊，跟人家笑一笑。不是的，要慈悲，像你们的父一样。不但你的表情、你的行为、你的话语、你所做的，都要，你所活出来的，就要慈悲，像我们的父一样。这就是我们的好行为在世界上显明出来，这就是世上的光。人家通过我们的行为，通过你学像耶稣，活出耶稣的光来、生命来，他们就认识了主，得做了救恩。弟兄姊妹啊，每个人都要这样。也许你想了啊，我这样做我很吃亏啊，为什么？我看到人家有需要，我要帮助人家，看人家有痛苦，我要去安慰人家啊，我不是要付上代价吗？那么我忧伤，我缺乏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人来帮我呢？如果没有人来，我不是吃亏了吗？有去无来，那我不是吃亏了吗？基督徒是不是一个专门做吃亏的事情啊？弟兄姊妹，你怎么回答？我们基督徒专门做吃亏的事情。有一次我们的教会啊，有一些新的朋友来，那么有一位弟兄呢，就说啊，今天有好几位新朋友到我家吃饭啊，你们哪一天到我家来吃饭？结果这些新来的人啊，刚那个时候刚开放大陆来的，他们就问一个大陆的姊妹说，他请我吃饭目的是什么啊？请我吃饭要我做什么事吗？啊，这个世界上没有白吃的饭啊。这个姊妹怎么说呢？那些基督徒啊，专门做吃亏的事情，他们对根本对你没要求，他愿意请你吃饭你就去吃嘛，什么东西都不要带。弟兄姊妹，这就讲出来了，要慈悲像父那样。我们不求人了，但是神会亏待我们吗？让我用最后用个故事来结束我的信息，我来说是不是会吃亏啊？这个故事据说也是真的，这叫 A Story of Love， 爱的故事。有一天傍晚啊，天很黑暗，在一个小镇的一条路上，这个路上人都没有，一个路灯暗暗的啊，有一个老太太从远地开车经过这个小镇，车忽然发生了故障，她只能停下来，在那个暗暗的路边停下来，她站在人行道上，希望谁来帮帮我，因为我到家还有一段路啊。她站在那里要人家帮忙。这个时候有一个青年人，是一个工人，他坐了一天很累，他回家了，他开车经过，发现这里有个车停在那里，一个老太太站在那里，好像没有办法的样子，肯定车出故障了。他是个工人啊，看看我能不能帮助他，所以他就把他的破车啊开到老太太那个豪华的 Mercedes 车的前面停下来，他走出来想帮他忙。那个老太太啊，站在人行道上，很黑啊，路灯很暗暗的，他看到走过来一个人，一个工人，很穷啊，乡下人嘛，乡下的小镇嘛，穿的都衣服呢很旧的啊，不是名牌， 那么很累的样子，又很饿的样子，但是很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他有点怕了。假如这个人是坏人，那我倒霉了，我在这里怎么办？我个老太太怎么办呢？所以他心里很紧张，有点怕会被坏人搬去。那么那个青年人呢，有点感觉了，看到那个老太太站在没有人的暗暗的人行道上，有点紧张，所以他就带着笑脸，他说：“老太太啊，我是来帮助你的，你不要怕。”但老太太还有点紧张，他骗我呢，所以这个青年人为了他安心，他说：“老太太，外边很冷，很冷啊，你坐在车里面，把门关起来，把玻璃摇起来，不是暖和一点吗？表示你到车里你就不怕了嘛。”老太太一想倒很好啊，他说：“我是来帮你的，我不知道能不能帮你修啊。”他说：“我是这里镇上的一个工人，我的名字叫 Brian 啊，你坐在车里。”老太太很好，他就坐在车里了，把门锁起来啊。他过来一检查，发现是后边有个轮胎漏气，所以不能开了啊。这个小事一桩啊，我很容易修了。所以他就到老太太的 trunk 里面，把备胎、把那个油压机、把那个扳手都拿出来啊。他就跪在那个轮胎的地方，把油压机放在汽车底下，然后打气把它抬起来。那么把螺丝一松，把坏的胎，把备胎装了再拧上。因为那天天很暗又冷，所以这个 Brian 呢，在修胎的时候把衣服都弄脏了。而且呢，手皮也擦破了，但是他觉得能帮助这个老太太应该的，所以当他把那个轮胎最后要拧紧的时候，老太太放心了，这是一个好人，所以老太太把玻璃窗摇下来跟他讲话了。他说：“我呢年纪大了，我是从 Louis 回家还有一段路，开过这里啊，发生了这个事情。”幸亏我碰到你，否则我今天回不了家了。那个青年说：“啊，一点小事啊，你不要放在心上。”老太太就把车门一开出来了，她站在青年人的前面，手里拿着一叠钞票。她说：“青年人，我很感谢你，我这一点钱你收下，我为了感谢你。”那个 Brian 青年人啊，觉得很奇怪，我帮人家做了一点点小事，还要拿钱嘛？啊？他说：“我一直这样的，人家有需要我就帮人家做一点，因为我有难处的时候，神也派人来帮助过我，也没有人向我要过钱呢。”所以他说：“老太太，不行不行，我不要你的钱。”老太太说：“不行啊，你帮了我这么忙，我心里不好意思，我一定要谢谢你。”后来想，大概他有了嫌不够，他又拿出一点钱加一点，哎，你要再多一点也没有关系。青年人说：“老太太，你误会了，我不要你的钱，彼此帮助是应该的啊，你不要过意不去。”但老太太说：“我过意不去啊。”他说：“你不要过意不去，你不要给我钱，你只要把这个心放在你的里面，当下一次你碰到有人有难处，你又有能力的时候，你就去帮助他，你就是报答我了。”哎，老太太觉得，他说送他上汽车的时候讲了一句：“老太太，你祷告的时候记得我，我叫 Brian， 为我祷告就可以了。”老太太很感动，开车走了。那个年轻人呢，等到老太太开车走了，他很高兴的回家，但是很累了，很晚了啊。到家洗好了，他太太还没回来，他就睡觉了。那么老太太呢，开车回家了，开了几步路啊，忽然觉得刚才很紧张，不觉得时间很晚了，他觉得有点口渴，也有点饥饿。忽然看到有一个小咖啡店，灯还亮着。哎，他说：“我喝一杯咖啡，吃一点点心，这样我开车回家不是很好。”所以他就停下来，他走进那个咖啡馆。那个乡下的咖啡馆很简陋的，这个老太太还从来没有进过这么差的咖啡馆，里面灯的暗暗的，也没什么人，没有顾客。他进去呢，只有一个年轻的女招待，看到他进来了，带着非常甘美的、非常甜的笑容，欢迎啊！他这个笑容，老太太一辈子都忘不了啊！他看到那个女招待啊，很年轻，小个子， 挺着一个八个月的大肚子，一天忙下来已经很累，但是他仍然这样热情的来接待他，他觉得很感动。那么他就招待老太太到一个位置，他拿出一块干净的毛巾擦一擦，请坐。那么老太太要了咖啡，要了点心，他说请稍等啊，我去拿。那么这个女招待的就去拿了，老太太觉得这个人真不容易啊，那个小个子大肚子啊，这么招待我，他的笑那么甜，我好像很认识这个笑容啊，我在哪里看到过啊。他想了想，刚才看到过 Brian 就是这么笑的。那么女招待把咖啡点心拿来了，那么他呢，老太太就吃了，吃完了以后他说付账，拿了100块钱给他。那个女招待想，你吃了几块钱呢？100块还要找给你啊。他说你这有几块钱呢，给我100块啊。他说好，我到柜台去拿那个枣头给你啊。老太太你请坐一下，我去拿枣头啊结账。当他拿了90几块钱来的时候，那老太太已经溜出去了，开了车逃走了，他找不到了。那个女招待拿了这个90几块钱怎么办呢？我怎么找到那个老太太呢？忽然看到桌子上有一张擦手的纸 napkin， 上面好像老太太写了几个字啊。那老太太写了什么？她拿起来，一旦拿起来，纸下面有4张100块的钞票。哎呀，她拿了490几块，怎么办呢？一看，这个纸条上写了：“孩子啊，你尽管把这个钱拿去，因为这是神为你预备的。你那么年轻，你还有1-2个月就要生孩子了，孩子生下来会需要许多东西，需要钱，这个就算我送给你孩子的礼物吧。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如果你要报答我的话，你就把这个情报答在需要你帮助的人身上，让耶稣传下来的这条爱的链子到你的身上不要断掉，你要加上一个环，他加上一个环，让这个爱的帘子一直连到永生见主面的时候。哎呀，这个女招待非常感动，她就拿了490几块钱放在口袋里，她还要清理啊，清洁，然后呢关灯锁门回家了。回家已经很晚了，她的丈夫已经睡在床上睡着了，那么她呢洗一洗，吃一点东西，也躺在丈夫的边上。她睡在床上旧旧的不能入睡啊，她就想，我就做了一个招待了一下啊，这个老太太怎么知道我们有这个需要呢？这几天我跟先生一直在担心，我们的孩子要生下来，我们又没钱，孩子生下来需要奶粉啊， formula 啊，需要尿布啊，需要玩具啊，需要床啊，这个几百块钱我们到哪里去拿呢？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找呢？他知道他的先生一直在担心，所以他想到这里非常感谢神，他就凑过去，凑在丈夫的那边，丈夫睡得很香，他轻轻地闻了一下，在他的耳朵里轻轻地说：我亲爱的 Brian，你放心吧，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预备的丰丰富富了。弟兄姊妹，你们都是聪明人啊，领会了这个爱的故事里面的意义了吧？用不到我画蛇添足吧？要不要画蛇添足啊？这个丈夫这个女夫妇院的丈夫就是那个修车不要钱的年轻人。弟兄姊妹啊，这个故事和我听的活出基督的生命的信息，使我想起了主耶稣讲过的一句话，他说：若有人为了我的缘故拿一杯凉水给小子里的一个喝， 他所做的在天上不能不被纪念。一杯凉水算什么呢？在美国龙头里一开就可以小事一桩，但是有人渴了，我拿一杯凉水给他喝一喝，耶稣说你为了我的缘故一杯凉水给小子里的，在天上不能不被纪念。你所做的每一件事在天上都要纪念。弟兄姊妹啊，请你记得耶稣吩咐我们，你们要慈悲，像我们的父慈悲一样。今天这一条爱的链子从耶稣一代一代一代一个一个环递到我们身上了，巴不得这个链子到了你的身上不要断掉，你要再加上一个环，再加上一个环，你加一个他加一个，让那个爱的链子一直连到永生。你所加上的这个环子，耶稣说在天上不能不被纪念。弟兄姊妹，要把爱的链子接下去，不要断。这样当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他觉得你身上有主耶稣的味道，你身上有主耶稣的道，你身上有主耶稣的光，他说你是耶稣吗？但愿主耶稣的慈悲，主耶稣的美丽从我们身上发出吧。我们祷告。我们亲爱的主耶稣，你在世界上的时候这样的爱我们，你为了爱我们这些不值钱的苹果，从天上下来把我们捡起来救起来，付上赎价，让我们回到主人我们的父面前。主啊，你就吩咐我们说，你们要把你们的光照在世上，要我们慈悲像你慈悲一样，要我们在世上，在世界上的人的生命里活出你自己的光来，要活出你的形象来，因为你心里柔和谦卑，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慈悲像你一样，让我们活出你的道来，活出你的生命来，活出你的光来，让世人都能够在迷茫里认识你，归到你的名下，使你的心得到满足。主啊，巴不得今天这个爱的连字到了我们教会了，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加上一个一个爱的环节，一个一个慈悲的环节，让这个爱的连字在我们教会不要断掉。求你祝福，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我们的身上表现着你的生命，你的荣美，你的光来。求你听我们的祷告，祝福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